请最大的翻开《维摩诘所说经》经本第67页，我们今天从67页经文最后一行第三个字开始讲起。67页最后一行，请看经文：行法施持，无疑习故；行持戒持，化毁尽故；行忍辱持，护彼我故；行精进持，合护众生故；行禅定持，不受畏故；行智慧持，无不知时故。我们接个上个星期所说的，文殊师利菩萨问维摩诘居士：菩萨观众生幻化虚假，当体即空，像《心经》所说的五阴皆空啊。那这样呢，菩萨如何来为众生娱乐呢？行持就是娱乐，那既然是空的，你再给他快乐，那也不究竟了，那怎么能够来行这个行持呢，来以众生大乐呢？维摩诘居士回答：第一件事就是要令众生了解我们自己本地风光，就是认识自己到底本来是怎么一回事的，否则我们永远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贪求无厌，因为反正你所有取向都是生死轮回，你取着于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那当然是生死轮回。如果你取着于清净相啊，像四禅四空，那也是生死轮回。所以要告诉这个一切众生，让他们认识自己的本地风光，也就是了解生命的真相。我们本来没有这个身子的，我们本来是个清晰之身，无形之身，就是我们这一念的觉知性，也就是经上所说的真如佛性。这个没有体，没有大小，没有重量，没有面积，这个灵空性，空灵，虚灵不灭的，所以我们就叫做法界藏身。就是这么一个觉知性，你起心动念攀缘了啊，所以随着我们的业识感现我们的司法界。那我也说过了，佛是不住司法界的，真佛是住一真法界，讲真佛也没有一个佛字，所以古德常讲非心非佛非物。为什么非物？因为这个灵知性根本是心行除灭，眼里道断，没有大小，没有面积，连个微尘都没有，就是个灵知性而已。一个灵知性的东西怎么可以说它有大小有面积啊？就是这么一个灵知性，像虚空一样，那这是我们的本地风光。那这么个灵知性，觉知性，这么个灵知性，它呢入火不能烧，入水不能淹，里面具足无量的智慧。这个灵知性，虚灵不灭灵知性，也就是大智慧，也就是实相般若，它所显出的作用就是观照般若啊。所以从这个观照般若，无上菩提觉法乐，遍照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啊，无上涅槃极尽乐，清净无染。而这个灵知性是这种能量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呀，无始无终啊！而且呢，能够变化无量百千万亿化身，这才不可思议。这灵知性，它能够变化无量百千万亿化身，而且这个灵知性可以说是心想事成，没有障碍的法界。这是我们本地风光啊，不是有这个身子啊。换句话来说，先让众生了解自己，你才会真正的去趋向菩提道啊。如果你 不了解自己的本地风光啊。那学一学碰到了逆境啊，学习佛法碰到了逆境啊，或者碰到了更强烈的引诱力啊，你就受不了逆境或者是引诱力的诱惑，又退转了。如果你了解本地风光，原来法界性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自体啊，那你怎么还会为一些碰到的逆境乃至一些外在的引诱力你就动了心了，你才真正能够直趣菩提啊。所以古德常讲，不悟本心，学法无益啊。了解了自己的本地风光，本心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啊，我们生命的本来啊，我们生命的真相，人人的本地风光，那你自然会进去于无上菩提。所以第一，你如何给众生大乐呢？就是先让他认识了自己啊，我们先认识了自己以后，慢慢啊，我们心里就有了依靠了。那个依靠是什么？自己啊。所以不能认识自己的人啊，你只能够依靠阿弥陀佛、观音菩萨，有的依靠地藏王菩萨，有的依靠哪一尊菩萨。如果你依靠认识了你自己，就是依靠了你自己啊，保持你这一念心呢 啊不要去取向分别啊，取向分别就是堕落啊，去那里有取舍分别计较，那是堕落了。所以学习心地法门，你首先要认识自己，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本来，依靠我们自己的本源，生命的本源，这样来用功。那当然你如果抓住了依靠自己的本源，自己的本性原来是这么的殊胜，你是一个上圣人啊，这大圣行者啊，诸佛如来哪有不照顾你的呢？佛在真如佛真如性中必定来帮助你啊，让你速速成就啊，这是必然的道理啊。所以如何给众生大乐，先让他认识自己，认识了自己以后，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接下来就施以各种法门来教导他啊，有教他声闻圣，有教他缘觉圣，有教他菩萨圣啊，有教他忆佛圣啊。所以啊，最后呢，都要令众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那接着我们今天要说明的就是指着菩萨的六度。那我们觉得六度是自力，菩萨道嘛，自力行六度成佛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因地心了，那就不是发大菩提心了，这个六度就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一种啊，可以说是尽于十善了。为什么？你是为你自己呀、啊。固然它是菩萨法门，它是大圣法门，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到我行六度可以成菩萨，可以成就无上佛国，你那个我怎么去得了啊？所以在这里，维摩举居士跟我们点出来，六度的行也正是行持啊，为众生行持啊。所以六度叫做利他，当个中间而自利，不是以自利为首啊。所以你看，第一个讲行法施持，无疑习故啊。行法施持，观机说法啊，行法施持来教化众生啊，无疑习故，不令法。不令法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当然有时候啊，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时间有限，那当有人有疑惑的时候啊，那他一个问题重复的问啊，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时候啊， 我们在同修里面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针对他这个问题为他说明了以后，他从你为他解释的问题里面呢，他又找出了三个问题，然后你又跟他解释这三个问题以后，他从这个三个问题里面找出十个问题，啊，没完没了。那如果行菩萨道行持的，啊，他就什么无疑喜故啊，他会不厌其烦的为他说明。那如果依我们凡夫来讲，我们自然碰到这个因缘，啊，就会告诉他，哎，你先学哪一部，以后等你到这个问题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谈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回答人家的问题，啊，要能够观机说法，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啊，如果一个人他学习佛法，他在这方面在某一个法门上他有所心领神会，但是你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他解释这个方法，入学的方法不一样，有时候啊，他会提出更多的问题来问你，同时也令他疑惑了，啊，令他疑惑了。所以如果是基于这样的因缘，啊，这六祖大师也教导我们过了，啊，如果当遇不是同行同见的法门，要什么呢？合掌令欢喜啊，哎呀，不错啊，好啊，你用这样用功是好啊，不能打击他的信心啊。那在这里讲行法施持无疑喜故，这是指菩萨能够观机说法，当他所问的问题也正是你理解的时候啊，那真的你就要不厌其烦的为他说明，乃至于你自己生病了，乃至于你自己很疲倦了，你也要跟他说明，这才是真正菩萨行法施持。因为最主要是法施，你看这里讲法施，因为菩萨观众生如幻化虚假，那当然只有法施才能够就近令他得到解脱啊。那如果不能观机说法，那当然他所学的方法跟我们不能契合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应用六祖大师教我们的合掌令欢喜，那并不是所谓的疑喜故，因为啊，我们怕乱了他的心。那如果能够观机说法，你一定不能有耐烦啊，不能说哎呀不耐烦，他怎么这么啰嗦呢？啊，你只要看佛陀的视线，你就知道，佛要入涅盘的时候啊，身体已经很累了。有个外道，好像是须跋陀罗吧，啊，他年纪很大，来请佛陀开示。那阿难跟他说：“哎呀，你是不是可以明天呢？”或者是待会儿等佛陀休息一下，他很累了啊。那外道也是默默无闻，默默的不答了。佛在里面听到了，马上告诉阿难啊，他来做什么的？他来请法的。哦，赶快赶快！佛陀马上抖擞精神，又坐起来，赶快叫他进来。佛陀不厌其烦的为他说法。最后令他证四果，佛陀才入灭。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啊，行法施持无疑喜故啊，根本不会考虑到自己啊，不仅仅是知无不言你，言无不尽，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身心的疲惫，乃至于自己生命的安危啊。佛陀就给我们做一个示现。那但是我们还不到降因缘的时候啊，我们合掌令欢喜，因为不同见 不同法门，这个不算是我们印法，为什么？怕乱了他的心。但是如果同样的，你一定要跟他说清楚啊。那行持戒时，化毁禁锢啊。那菩萨行持戒时，那如果是行慧共戒的菩萨，也就是十教菩萨了，他是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啊。所以完全菩萨的视线是看他演什么角色啊。如果他是演他所表演的角色，你看佛降生到我们人间啊，他视线的是藏教佛，教化的是我们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他本身以身作则。像经上所说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佛通通圆满的记住。为什么呢？给众生做榜样。你看佛有那么多的弟子，他自己一早着衣持钵啊，入城乞食，跟着大家一模一样。你看他年纪大的时候，乃至于从南方要走回到北方啊，那几百里路啊，他跟着阿难一个人这样走，用走的，连个马车都没有啊。佛是王子啊，有那么多人要供养他，他显示平等大慈，无缘大悲啊，众生一切众生平等，怎么可以去骑在马上呢？那是真正的慈悲到了极处了。生病也是这样，不辞劳苦的走。那佛在天上讲经说法，是天理天业啊，天歌舞升华，在你演说佛法。这以前心法师曾经在林口第一场演一场法会，就是用一种载歌载舞的方式受人家的攻击啊。可是佛在天上讲经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在我们人间视线就是一板一眼，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以身作则啊。所以在这里行持戒持化毁禁锢啊，那再一看佛陀这个样子，没有一个人会不遵守戒律的。如果是自己啊随便了，人家佛就这样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那难免就有一些人就会犯规啊。所以行持戒持是化毁禁锢，所以这六度以利他为主啊。那行忍辱持复彼我故啊，那菩萨行六度的忍辱，忍辱是要广大的包容，所以忍辱不是在那里忍，是要有悲心做基础啊。所以为什么大菩提心里面最重的就是大慈悲心啊？因为这六度里面没有慈悲为基础的话，六度很容易就是，如果是没有升官般若的，很容易变成十善。那如果是啊，你行六度，但是你没有慈悲心，很容易走一走又走回到这个入偏真涅槃的二圣境界啊，变成退转了啊。如果你有大慈悲心，那你在六度，这六度用功上，你就不会退转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我们学习佛法要学菩萨的他的果，什么我一切的作为都是要为众生啊，你保持你自己的健康为众生，你自己的用功为众生啊，你自己的行持为众生，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为众生，菩萨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说菩萨真的是这样呢？你想想看，菩萨他已经证得涅槃了，他为什么还要到我们人间啊？遇到了数的因缘，有的还会还命债呢。像慧可大师还命债，龙树菩萨还命债，安世高还命债，你看他为什么还要受这个苦难呢？他在涅槃极尽涅槃里面不什么事都没有了，那为什么还要来人间呢？而他也可以应化身来啊，变化身来啊，啊，一碰到事情，哎，突然消失不见了，他何必降到母胎里面来受这个隔音之谜呢？还有这十业怀胎之苦啊？为什么？一切为众生啊！在发大菩提心，就是从这里下手、啊。那一切为众生要什么呢？要大慈悲心，大慈悲心你才可以包容啊！你能够包容忍辱，才可以守得好啊！所以你看，在这里讲行忍入此，复彼我故啊！父比我故，你看，比先说在前面，保护对方，让他不要造业啊！啊，那同时，因为呢，保护对方啊，对对对，你对我不要伤害你，因为自己也不会起嗔恚心呐、啊，而且呢，自己的境界就提升了，所以我才急啊！啊，上次在谈的那个公案。以前大陆啊，那个红卫兵那破坏那个西藏的藏族啊，攻打藏族的时候，那有一些有正果的喇嘛啊，他已经正阿罗汉果的有正果的喇嘛啊，那红卫兵要伤害他啊，他说待会儿啊，你等我几分钟就好，你要杀你再杀我好了，等我几分钟、嗯、好吧，反正你在我眼前，我枪板的对着你，你也跑不掉，等你几分钟就几分钟。那喇嘛一入定腾空，腾到高高的，大家看得眼睁目呆，然后从空中那蹦钻掉下来，摔死了。摔死了怎么了？好，给你杀吧，真的是忍辱。为什么呢？如果呢，他以证阿罗汉果啊，他根本死了就入涅槃，也不是他自己自杀的，对不对？他照见四因，证阿罗汉果就破四因了，受受想行这四因都破了，只是没有破四因而已、啊。他的心灵永远是空寂的，他不像我们这样贪生怕死的啊。但是怕他什么？怕他造重业啊，所以保护他。造了杀阿罗汉的重罪堕地狱，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好，你杀我杀杀看，你杀了我你就堕地狱，对不对？反正就是这样啊。那这一念心也就害了自己了，为什么？我又跑出来了，悲心也就受了伤害了。所以行忍入此，你要有广大的慈悲心，你那个忍入才可以受得圆满了，才能够像佛陀这样变得割截身体。他还要想，哎呀，你好迷啊，迷得这么深啊，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就要度你啊，这真的很圆满啊。所以复彼我故啊，所以这六度就转成菩萨的行持啊，教化众生啊。那行精进持何复众生故啊，你看这里所讲的精进啊，不是我要得定，我要得禅悦啊，我要入涅槃，我要开悟，他什么复合众生故，我为了利一切众生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花了四弘誓愿，第一个誓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我常劝大家，不管是你吃饭啊，你做任何事情，你每天早晚课那个愿一定要发，因为你要成就无上菩提，一定要学菩萨的果行啊。但是有时候你发这个愿会有点，刚学佛人有点担心，那都是自己的我执身见在作怪啊。像默学的家里啊，我早上做 早晚课，早课晚课。啊，我们的佛堂旁边有个祖先的灵位，祖先的位置，很多人都是这样，对不对？我早晚课做完的时候，我都到祖先灵位那里，我都讲啊，怀念这个祖先啊，那感恩感念一切众生啊，愿帮助一切众生，愿度一切众生。我天天这样，为什么祖先的牌位就是一切众生都是跟我们的亲戚关系嘛？佛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都有六亲见识的关系嘛，对不对？这祖先不是只有祖在牌位上的祖先是我们的，跟我们有血缘关系而已啊。如果依佛经来讲，一切众生都跟我们有血缘关系；如果从究竟来讲，依就是一切。一切众生就是自体，都是啊，都是跟自己分不开的，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所以你天天去发愿，啊，怀念祖先，感念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啊，帮我们成就我们呐，我们念众生恩呐，啊，他当我们顺利增上缘呐，所以我们报四重恩呐，佛恩。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呢，啊？所以，你早晚课就要发这样愿，吃饭吃点心发愿，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我是加一个护法，供养法界无量众生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帮助一切众生。这样时时来提醒，时时来提醒。所以当有时候我们想到一件恶事的时候啊，你才会怎么警觉性才出来。哎呀，我不是天天都在说愿帮助一切众生，愿帮助什么什么，那怎么会升起这种诅咒一切众生的心呢？你的惭愧心就生出来了。哎呀，我怎么刚想，怎么会又生这种念？哎呀，我怎么这么惭愧，真的业障深重。这样慢慢慢慢才可以把我们无始劫的习气去掉啊。因为我们当众生太久了，尤其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在三善道是的理由的，大部分都是在三恶道，三恶道斗争就更激烈了。那我们在那样的环境长大，难免有那么多的恶心所啊，那就靠我们这样时时的发愿来警觉自己。所以没有善巧的方便，实在光靠我们读的这佛法的理论，有时候临时想不出来啊。临时用不出来，导致这种看起来很稀有平常的关照，反而对我们日常生活中要断除这种恶习有莫大的帮助啊。所以你看在这里讲了，行精进时，何复众生故啊？像这样时时警觉，时时警觉啊！我精进就是为了帮助众生。那既然我精进佛道就是为了帮助众生，那为什么我不在日常生活中就这样学呢？那自然你一切就不会去计较了。当你计较的时候，观照力量也会比较强。所以这六度是菩萨的行持啊，不是只为自己啊，利他而自利啊。那行禅定持不受畏故啊，那行禅定持不受畏，当然如果从这一句话来讲，你修学禅定的功夫有了，一定引起神通。所以你只要修学到了初禅以上的定，一般都会感得无通。初禅以上啊，或大或小一定会有这样的本事。初禅以上啊，那我们一般人总是把禅定以为盘腿面壁啊，其实那只是入手而已啊，入手在静中修禅定。真正的禅定是什么？六祖大师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外不取相，内不动心。金刚经所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真正的禅定。所以日用平常都是禅啊。所以一心空寂啊。 但是在这里讲行禅定时不受畏，不受畏故，就是你依于禅定的修学好了啊。比如像你修学四如意足啊，这四种你一心向道而引发的神通力，所以四如意足又叫四神足，可以引发神通的妙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小心了。你所得到的禅定的功夫是为了帮助众生啊。所以声闻寂谢脱的罗汉啊，他们有神通啊，菩萨有神通，但是他不受畏啊。在这里畏啊，指的是什么？人家的恭敬赞叹奉承啊。因为你有了这样的禅定的功夫引发神通的作用，尤其像我们众生迷啊，一看到人家有特别的啊，这个人很厉害怎么样，大家都会去找他。所以如果你没有般若当观照，你有了禅定而引发的神通，那反而危险，反而造业。所以有人自己用功精进闭关，那果然引发一些小神通，哇，那大家就啊，恭敬顶礼赞叹供养，他受了畏了啊，受了畏了，慢慢慢慢慢心增长了啊，名利心增长了，就堕落了。所以你看以前广清老和尚广老，大家都晓得，大家也知道他有神通，他禅定的功夫很深，他曾经啊入了定，听说番薯掉在地上已经长了小番薯出来了，他才出定，有这个有这样的传说，对不对？你看他每天排队去顶礼的人，排队啊！哦，以前我也曾经排队去顶礼他，对不对？跟着大家一样，他名气很大，排队去顶礼他。啊，他说：“好，念阿弥陀，好阿弥陀。”啊，大家排队顶礼。如果是一个有受位的人，有受诸位的人，这样轮换的排班这么去顶礼。一个人很容易就把福报给享尽，那也是一种享福啊。所以我们不要说得到禅定这样的功夫，有的人他很花心啊，他愿意把他的时间拿来帮助别人啊，那舍弃照顾家庭，对不对？家庭忘记了照顾了，把他的时间来帮助大家，把他的金钱自己少吃一餐啊，省吃俭用的把这个钱拿来做好事情，拿来布施。但是他受诸位，他受什么位呢？哎呀，大菩萨，哎呀，你功德无量，哎呀，你实在太难得了，你大概是啊再来人啊，对不对？哎呀，你死后升大梵天啊，你必定是怎么样。他很高兴，那也是一种享受啊，受诸位啊。所以诸位，我们要确实要想想看啊，我们有没有在这里面，你修学佛法在这里面啊，你行思，那当然一定会有人赞叹你，你有没有受啊？受诸位啊，那真的就会把它想掉了，这个赞叹那个赞叹那个给你偶露一下，你就把福报给享尽了。就好像人家花钱去打高尔夫球一样，他是享受建立在这里，你的享乐是省吃俭用，建立到人家称赞你是再来人，你是菩萨，你是摩诃萨，什么萨都给你加进去了，萨到你无萨萨，对不对？啊，那就麻烦了，那就受滋味啊。所以在这里讲行禅定时不受畏故啊，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啊。那行智慧时无不知时故啊。那行智慧慈，这个就是为众生啊说法， 无不知时故，没有不知其时矣啊，不知其根性呢、啊，能够弃理弃机啊。所以，佛菩萨的心像个镜子一样啊。所以十教菩萨他能够观机说法，为什么？他有四字菩提啊，他一接触就知道，就是这众生的他的根性，过去、现在、未来啊。所以为什么啊？有人发愿希望跟佛同世，就是这个道理，同一个时间出生。因为佛就有这个四字菩提，他看你的根性就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来教你，而且绝对让你正果啊！像周立盘头雀，啊，是周立那个愚痴第一的是周立盘头雀，你看他念少佐两个字，念到左前面的少时都忘掉了，念了出家的那四句偈啊，他怎么背都背不起来，他想出家，人家笑他说你这样一次怎么能够出家呢？但是佛就能够让他证阿罗汉果。那有弟子要出家，人家关他500个大劫没有跟佛结缘，怎么可以出家呢？佛可能可以出家没问题，因为你在无量劫以前是个猎人啊，有老虎要伤害你，你爬到树上一声南无佛，现在这个种子成熟了，可以出家，所以佛能够观机说法，所以无不知时故啊，绝对是正确的，没有一点疑惑的 所以行智慧持啊，能够观一切众生的根基，以气理气机的方法，让他能够得真正的受益啊。啊，今天有位居士他从加拿大回来打电话给我，我就跟他，我很忙啊，打两次我都跟他回电话，他说他有个问题啊，讲了几句话他就有点很伤心啊。他说简居士啊，我啊很苦恼啊。我说怎么苦恼？他说我家里一只狗啊，我把它安乐死了啊，所以他到现在很苦恼啊，很痛心，又睡不着觉又怎么样，去看了医生说他得了忧郁症了、啊、很苦恼啊，怎么办呢、啊、那我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把那只狗安乐死的？是弃养或者怎么样？他说不是啊，我家那只狗得了淋巴癌啊，对不对？已经给它电疗两次了，买那些电疗那只狗更痛苦啊，很痛苦啊，所以他很痛苦，所以最后他就跟医生商量，不要让他痛苦了，就让他安乐死了。我说那只狗很感激你啊，你放心啊。我问他说你年纪多大了？他说五六十岁了，五十几了，五六十。哎呀，我说，那你现在这个原因呢、啊？你最好啊，你也去看看中医，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啊女生的一种年龄在更年期的那种现象，会有这样啊，你要去看医生啊。我就劝他去也去看看中医啊。那我同时我要教他念经。我就说他，你最好啊，因为你现在着相啊，你最好能够念金刚经加心经啊，金刚经加个心经，因为金刚经它是偏向在三般若里面，它是偏向讲观照般若，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心经是偏向讲实相般若，其实观照般若实相是般若是体用，像镜子的镜照跟它的相啊，能它的体跟用嘛，它的镜子照跟现出的相，这样而已啊。那个相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个照是当体即空啊。所以将它两个一起念，念《金刚经》跟《心经》啊。那如果你想 心里更有信心，加个普门品将有的。那他说，哦，那我这样不就夹杂了吗？我说什么夹杂？他说我都念阿弥陀佛，我念无量寿经呢、啊，我都不夹杂了。那我就说，那你念阿弥陀佛跟这个无量寿经有没有办法扶你现在这个问题？都扶不住啊，就是念也没有用啊。我说是啊，当你肚子痛的时候啊，啊，你拼命吃药吃到这个头痛的药啊，人家拿给你肚子痛的药吃，你说这不是夹杂了吗？不是，这就问题啊。我说你念了有效，那你就继续念。那我不是叫他停这个啊，我不是叫他说停止，我说你再加这两个，金刚经跟心经，真的金刚经跟心经，它就有这么很奇怪的力量。所以我们常讲金刚般若，般若能断，就是这样。你就要欣喜这种金刚的这种智慧啊，一直欣喜久了，它自然会产生一种力量出来，所以佛经不可思议啊！啊，我叫他欣喜这一点。所以啊，我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佛法是活用的，是因病给药的啊。所以佛说得很清楚，我所说的法门。都是药啊，你将来如果乱投药，你吃错了药不得受用，是你找错药啊。所以我劝大家，尤其是初入所的，他在想学习什么样的方法对他最受用，刚入所你可以勤念观音菩萨，把心静下来，那个因缘自然会感应的，自然会感得这样的殊胜的因缘的。所以我上次举那个杨居士，他读研究所，本来想考博士班，那他来问我，说，啊，他应该修学什么法门最适合？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能力关机。那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专心念观音菩萨，自然能够相应。哎，他很听我这句话，专心的念观音菩萨，他有意出家啊，因为他想学讲经。我问他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还没有。那我说，那你要真的要出家，或者你结婚以后事情很烦，你现在学一学，到时候结婚以后等你白学了，你倒不如出家。所以呢，他有那个因缘，利用假期的时候就到过寺院去观光去看看。他到了正觉金色，突然一个法师看到说：“来来来来，来这里住一个月。”他果然就在那里住一个月。住了一个月，非常欢喜啊！在正觉金色，那是个慈利的道场，他非常欢喜，可见他跟利中相应啊，菩萨给他一条路子啊，所以他找林总干事，林总干事说：“好啊，你好好用功啊，啊，将来来基金会弘扬力学啊，这很殊胜啊。”然后他专程来给我告辞，说他要回去他的。台中等当兵，他不考博士班了，赶紧把兵当完，准备去专攻力学。你看他找到法门了啊，很欢喜啊。所以真的，我也常劝人，我们自己学习自己的法门，不要批评别人的，我们对其他的法门通通要赞叹，绝对不能自赞毁他，我这个最好，其他那个都不怎么样。以后当你需要学习这样的方法来补助你的时候，那个障碍就出来了。为什么？你以前诽谤他嘛，现在呢 你要学习它，哎，它障碍就跑出来，那个种子就出来了，对自己非常不利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这样的方法，顺着我们自己的缘啊，那我们教化众生一样，当你跟他说这个法门，他不是很契合的时候，